家好，我是杜鄂。在正式切入今天这个议题之前，我想呢，无论大家现在是在走路，或者说呢是在上下班的地铁上，咱们都先试着暂停一下咱们手里的动作，闭上眼睛，深呼吸，在你的脑海里边搜索一下你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在手机的信息流里边看到的第一个视频是什么。无论你刷的是腾讯的视频号，还是抖音，或者说是小红书，都没有关系。我想请你回想一下那个视频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在一个灿烂的夕阳落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也有可能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这繁华的都市的街角。无论你能回想起来的这个视频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想问你一个听起来有点诡异的问题。你当时有没有哪怕一秒钟怀疑过这个画面里边那种水波荡漾的幅度或者说是那种风吹过的树叶的那个时时摇摆的那种空气的阻力甚至是那种就是杯子落在地上然后呢溅出的这种水滴的各种轨迹，它全部都是由一个运行在几乎几千公里之外的服务器集群里边直接给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感觉当时的直觉，那这就肯定是摄影机拍的，那可能就说明你对2026年的这种现实正在失去敏感度，那也就欢迎来到这个被称为现实定义权的大转手时代。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时候会想，你是不是又开始畅想未来，开始聊你的暴论呢？其实不是我们要聊的不是那种遥远的未来，我们聊的恰恰就是此时此刻。首先呢，我们先看一组足以让所有专业内容创作者，哪怕是那些已经在行业里边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那种老导演、老的摄影师，让他们都感到脊背发凉的数据。这个呢，就是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联合 C2PA 的指导委员会在本月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数字内容透明度与流量审计报告。这里边我先暂停一下，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两个机构到底是干嘛的，免得大家觉得我是在这边拽名词狐假虎威。路透社大家都知道，新闻界的老大哥了。而这个 C2PA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数字世界里边的 DNA 鉴定委员会。它呢就负责在视频图片这种生成的时候，在代码的底层上面打上一个不可篡改的标签。它呢就告诉大家，那你看这个东西呢是人拍的，或者说呢这东西呢是 AI 生成的。这份报告呢就给出了一个极具统治力量的数据。他说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份，在全网所有新增的用于专业视频制作的录制订单里边， Google 刚刚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 Veo 3.1 的引擎已经占据了惊人的 96.4% 的市场份额。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所谓的高质量视频几乎全都是 Google 制造的。很多人就可能会问就为什么是 Veo 3.1， 为什么不是别的？因为它实在是太逼真了。真的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我们的生物大脑似乎已经天生就更容易被那种经过算法极致优化的物理逻辑所吸引。说实话，这种感觉呢就让我想起了一个老游戏，叫赛博朋克2077。在那座名为夜之城的荒诞的都市里边有一种被称之为超梦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呢，就不仅能录下来画面和声音，它还能录下来在录制者的那种感官的体验。那这个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你打开一个没有经过 C2PA 认证的视频你可能会发现现实世界呢正在变得比游戏还要赛博朋克。这个区别就在于以前呢我们是在夜之城里边可以飙车，如果你开得太快，那可能会发现路边会突然出现一个 NPC 正在对着你就摆出一个非常僵硬的比如说 T 字形的造型，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 T-pose bug。 或者呢，你的车子就突然之间开进了由于贴图错误啊而消失掉的一个柏油路的路底下。那个时候呢，这个 bug 是在提醒你啊，嘿，你看啊，咱们这只是个程序。但是呢，现在这个 View 3.1 啊，它所生成的这个画面的自洽程度是让人感到绝望的。它连那种啊，这个车轮高速旋转时啊产生的这种视觉反转，就是平时啊，当你盯着这个车轮看，就有时候你好像就觉着它是在往后转的这种视觉错觉，或者说呢，就是在二阶流体的这个表面张力啊，比如说啊，咱们就倒酒的时候能够翻起的那些这种泡沫的这些轨迹，那它都可以算得严丝合缝的。以前呢，我们呢刷这个短视频啊停不下来，那是因为啊这个内容很爽。那现在呢，我们停不下来啊，可能就是因为啊我们已经分不清楚是我们自己啊是在观察这个世界，还是算法呢在为我们构造一个比现实更加现实的一个数字的避难所。此时呢，我想剖析的就是啊这种名为世界模型的底层逻辑。我们呢是想拨开它那层啊视频生成工具的皮啊，去看一看，当 AI 开始接管物理规律，当这个虚构啊变得比现实啊更加符合牛顿定律的时候，那些啊以前咱们觉得非常值钱的经验啊，或者说真理，它到底还剩多少的溢价？这不是一场啊科技的革命，我觉得这是一场关于真实的生存博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呢咱们去问一个2026年的专业的视频博主啊，他可能会告诉你，这2024年啊，甚至是2025年的上半年，那些所谓的里程碑，在今天看起来啊，那已经是数字考古学里的残片了。很多人会纳闷啊，这 AI 生成视频嘛，不就是跑得快点儿，这画面清晰点嘛，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其实啊，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理解啊这种神迹，就要啊先聊聊那些被遗忘的视频 AI 的怪异史。我不知道啊大家是否还记得啊，在三年前，也就是2023年那个时候啊，这 AI 视频刚刚出现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场啊这个教科书般的邪教灾难。那个时候呢，有个比较火爆的视频呢，这个梗叫做威尔史密斯在吃意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在那段啊只有几秒钟的视频里边呢，这位好莱坞巨星的脸呢就像一坨融化的蜡烛一样的不断的扭曲。更加惊悚的是，他的手呢由于这个算法算不太明白这个骨骼结构，结果长出了这个七八根手指头。那些所谓的意面呢，在他嘴里边与其说是食物啊，他不如说是这一团这个有生命力的在引力场中这疯狂抽搐这个半透明的神经元。那个时候的全世界呢都在嘲笑这件事情了，说你看，哎，瞧瞧这 AI， 他连这个吃面条都不会，是吧？这算什么东西？我们呢抛开这个嘲笑不谈啊，咱们先分析分析啊，当时为什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其实呢，我在这里呢选用最通俗的话啊，给大家解释两个当时的技术数据啊，一个呢就是叫做扩散模型，另外一个呢叫做生成对抗网络。大家啊，先不要被这些啊神不神鬼不鬼的名词儿给吓到啊，我们就把它这个画皮给戳穿。你呢就可以把那个时刻的 AI 呢想象成一个，它是那个逐帧画画的这个疯子画家。我们拿电影来举例子，它其实呢就是一秒钟30张的这种画面的连续播放，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段视频，它其实就是由非常多的一张一张的画面把它快速的翻动，最终产生的一种可以让人脑能够感知到的动态的画面。说穿了，这个视频本身呢，它就是一种欺骗的技术，它欺骗大脑觉得这是一个连续的动画，其实从骨子里边它就不是。那这是我们再说回来啊，什么是那个什么生成对抗网络？那这个呢就像是啊两个小贼啊在博弈，一个呢就负责在画假画，另外呢就一个用来鉴定啊你画的这是不是个假画。那画画的这个呢就画的是越来越像，那鉴定的这个呢就看的就越来越准。 就听起来不是很好嘛，是吧？两人配合还是不错的嘛，最终效果就特别的棒。但问题呢就在于啊，你画的这个画面呢是一帧一帧，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但画画的这个画家呢结果是一个严重的这个帧之间的失忆症患者。他画完了第一帧，就第一个画面，比如说啊，就是威尔史密斯呢就把这个叉子给举起来了，当他画第二帧的时候呢，他就忘了啊，这第一帧里边这把叉子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于是呢他就在这第二帧里边呢，他可能把叉子就可能不小心画成了一个汤勺，或者说呢威尔史密斯呢就多了一只手。那这就是为什么就早期的 AI 视频的背景呢就会像这种水波一样的这种抖动，画面里的人物呢又突然会消失，或者是变形成了怪物，有时候呢这个后边的背景里边的一个树突然变成了一座高塔。那个时候的物理规律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的 AI 呢它其实根本就不理解啊什么是重力，什么是这个流体，什么是钢体。于是我们就把它当成了一个猎奇的笑话，就是因为啊它产生的那些视频有一种恐怖谷效应，在每一个像素里边呢似乎都在尖叫着，哎你看我只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统计程序。整个的剧情发展呢也像极了在 AlphaGo 刚刚诞生的时候，他自己的棋艺水平有限，于是呢就被大家各种嘲笑，说玩不了人类发明出来的最精密的这个游戏，已经超出了这个电脑能理解的最高的境界。结果呢人家经过几轮反复的迭代，不最后还是站在了整个世界围棋界的巅峰。放到视频生成领域一样的剧情，大家都知道啊 AI 赛道卷的这个程度最近几年已经卷出花了。当 OpenAI 在2024年推出了 Sora 模型，这个时候转折点就出现了。因为呢就大家开始提到了一个新的词儿，叫做时空碎片。这个概念对于咱们普通人该怎么理解呢？简单的说呢就是 AI 啊终于不再啊一帧一帧的去向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去画这个小蝌蚪找妈妈的这个动画作品的时候那样一帧一帧的画画了。他呢就是把这个视频呢就看成一个像乐高积木一样的三维的大块，有长有宽还有时间这个维度。他呢就直接把这个整个方块就切碎了，拿去单独处理。这个时候呢这视频呢终于不再疯狂抖动了，人就走在路上，背景里的房子呢终于不用像果冻一样在那边晃悠，大家呢也就惊呼哟，这个 AI 好像是懂得物理法则了嘛。不过啊我告诉你啊，即便是在2025年发布的那些啊所谓的顶级的视频模型里边啊，其实 AI 啊依然是在偷懒。虽然这个背景你看的是稳当了很多，但是这逻辑啊还是断的。比如说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一个人他走进了一扇门，推门的力度啊非常大，但是这个门呢由于算法根本就没算明白这个力学的反馈，它可能就像是一张纸一样就飘开了。或者呢一个足球呢就撞到了墙上，它的回弹的路径啊可能是完全违背了我们大脑里边的那个基本常识，一个非常诡异的角度又怎么弹回来。总之呢那个时候的 Sora 呢的确解决了以前视频生成模型的一些重大的硬伤，勉勉强强吧可以够资格上桌一起吃饭了，但是呢这里边还有太多一眼假的成分。事情的变化呢就是在今年的一月份，这个 Veo 3.1 出现了。 Google DeepMind 啊这个团队这一次就干了一件极其霸道的事情，他们呢不仅是让 AI 去看视频学习，这个叫做经验模仿，他们呢还开发了一套物理法典，直接就焊死在了这个 AI 的大脑里边了。这种架构呢就叫做物理先验整合。为了让大家都听明白一点啊，我再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如果呢你是在一个2023年的 AI 里边啊打出一行指令，说啊咱们生成一滴水啊在大气层里边坠落的过程，那么3年前的 AI 呢 多半是会给你一团啊透明的灰色浆糊。两年前的 AI 呢，就可能会给你一些的看起来有点像是水珠，但是呢，由于这个张力不对而扭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放在啊今年 Vivo 3.1， 那它会怎么做呢？它的后台啊会瞬间调用啊 Gemini 的逻辑推理层，它不仅知道这个是水滴，它还知道啊在哪一刻的打气的实时的风阻，那个模拟高度下的气温，甚至是这个水滴表面的张力啊在下坠过程中的实时的形变。它所生成的就不仅仅是个像素点，它其实是在它脑海里边运行了一次、啊、近乎真实的微缩的物理实验。这就是为什么 Vivo 3.1 啊能够生成分辨率就可以高达 4K 的母带级别的画质，而且呢能连续播放5分钟没有任何逻辑破裂的原因。那说到这儿呢，大家应该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在路透社的报告里边啊 Vivo 3.1 呢会占据到 96.4% 的订单了吧。以前呢如果我们想拍一个这个宇航员在不同重力的行星上面走路的镜头，那么导演呢得研究几周的物理特效，而特效师傅呢就要一帧一帧的去手动调整这个脚步在地面的这个压感啊以及尘埃的这种飞溅的角度。那这个是一个极其昂贵的经验的溢价，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啊，你只需要在 Vivo 3.1 的对话框里边啊输入一行提示词，而它给你的结果就不仅引力参数呢是刚刚测试出来的还冒着热气的实时数据，连空气的颗粒感的慢反射、啊、都是完美的，让你根本找不到一点瑕疵。这里边呢我就插一个在硅谷流传的非常广的一个行业内幕，说是啊 Google 在开发这个 Vivo 3.1 的时候呢，他们雇佣的顶级的特效师啊竟然全部都被裁员了。是为什么呢？因为 Google 就发现啊这些特效师呢辛辛苦苦啊用手动抠出来的这些物理细节呢，这个 Vivo 3.1 呢只需要大概十来秒钟的推理就能够算的比他们更加的精准。也就在当时我注意到这个模型的能力之后，就立马发消息给我一位在加拿大的发小。这哥们儿呢从小就展现出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独特天赋。当我还在晚上9-10点钟啊面对着今天布置的作文作业在挠头的时候，这哥们儿可能就早早的睡下了，然后第二天一早啊4-5点钟爬起来文思泉涌，洋洋洒洒的一篇大作就这样生成了。让我不由得感慨啊，当年王勃在写这个《滕王阁序》的时候啊也不过如此了。当然了，他也跟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有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基于工作和家庭的羁绊。去年呢他就跟我提起过，他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导演的梦想，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啊去施展。所以说我第一时间跟他发消息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在被琐碎生活磨平棱角之前呢可以找 AI 帮他打工，或许可以给他的生活啊增加一点色彩。这也提醒我了，回头我要找个时间去回访一下，看看有哪些大作被创作出来。不过呢我心里边最担心的啊其实是怕他突然告诉我说，哎，我发现呢这20年里边啊看过的每一场电影，研究过的每一张这个光影的分镜，在我用 AI 的这一瞬间呢都觉得好像变成了非常廉价而且可以被无限复制的工业废料。不管怎么样啊，这种创作权的回归啊正是这一代啊世界模型最温柔也是最激进的一个注脚。但是呢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冷酷的商业风险，就是当所有人呢都能开启上帝模式去造梦的时候，那么谁的梦更加值钱呢？当 96.4% 的现实呢都是由同一个逻辑内核而生成的，那我们要去哪里去寻找那些独特的属于人类自己偶尔会出错的这种疯狂的灵光一现呢？这就是我想继续聊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数据狂欢的背后，AI 呢正在面临一个极其尴尬的危机，就是自我吞噬。 如果说啊，我们聊的这个 AI 视频模型的发展史呢，是让我们看到了 AI 模拟现实的这个神性，甚至是那种啊让人想要顶礼膜拜的物理执行力。那么现在呢，我就想要谈一谈这个造物主啊背后的商业黑暗面，以及呢他正在面临的一个极其尴尬甚至是有点荒诞的肚皮危机。到了2026年啊，这个所有搞 AI 的视频大厂呢，就不管是啊 Google 啊 OpenAI 啊，还是那几个头部的独角兽，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就是家里边没粮了。大家得理解啊， AI 的这个进步呢，它不是靠的顿悟啊，它其实靠的不停的吃，是吞噬。以前呢，这个 AI 的进步非常的快，那是因为啊，人类这几十年积累的这个高质量的文本啊、照片啊、视频啊，就像是一座啊从未被开采过的巨大的露天煤矿。AI 呢就抓过来就能挖，挖到的都是宝。但是呢，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啊，科学家们呢就惊恐的就发现啊，这高质量的人类原始数据啊，基本上已经被这吃干抹净了。那么现在互联网上剩下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无穷无尽的这垃圾信息，一些 SEO 的废话，以及我觉得最恐怖的，那就是由 AI 生成给 AI 看的数字排泄物。这就引出了2026年呢，科技界里边比较热门的，也是让人非常头大的一个新名词，叫做 MAD， 翻译过来就是模型自适混乱。那取这个名字的人呢，一定是一个带点黑色幽默的医学爱好者。在这个生物学里边啊，自噬就是吞噬的噬，指的是对细胞在饥饿的时候，为了活命，会自己把自己的一部分零部件啊给吃掉。但在这 AI 的领域呢，这事儿就变得极其搞笑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啊被喂了无数中文职场爽剧的 AI 视频模型。你现在呢要根据在公司里被炒鱿鱼这句话要生成一段视频。但是因为啊这高质量的人类实拍视频呢已经被你吃光了。你现在呢就只能够啊极其饥渴的去吃别的 AI 生成的已经带点偏离的这个视频了。那结果会发生什么呢？来，我们想象一下啊，这个比如说第一代 AI 呢就生成了一个极其愤怒的员工，一拍桌子，然后呢这个画面里边就闪过一叠文件，因为算法的联想呢它有点发散吧，他觉得啊这炒这个动作呢得有点厨房的元素，于是呢这背景里边就多了一个食堂打饭的大妈。结果第二代 AI 呢看到了第一代 AI 生成这视频，那他那一根筋的大脑就开始自动补全逻辑了。哎呦，这个炒鱿鱼吧，就是员工跟食堂大妈在办公室里边这一起做海鲜。那到了第五代、第十代，当模型啊一直在这种 AI 生 AI 的这个数据里边呢，不断的这个反刍、疯狂内卷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极其荒诞啊，甚至是极具赛博邪典气质的画面，可能就变成这样子了，一个穿着西装的公司老板面目狰狞的站在会议室的桌子上面，手里边拿着一个巨大的铁锅，锅底呢就喷射着极其逼真的这个 4K 物理引擎的火焰，而他呢也正在疯狂的炒着一条长着员工的脸，但是呢还在不停的这个蠕动着的巨型克苏鲁发光鱿鱼。到了这个视频的最后几秒呢，因为这逻辑的参数啊已经彻底的过载了，完全无法自洽，老板的头呢也变成了鱿鱼，那铁锅呢就变成了飞碟，整个画面呢就直接塌陷成了一团呢绚丽多彩的数字雪花。这听上去是不是过于呆感了？那其实这个就叫做模型的自噬，它呢没有了来自人类现实世界的这个新鲜空气，也就是真实的数据，那它呢就只能在自己的数字幻觉里边呢去不停的循环这种像是麦克风在一个封闭环境里边出正反馈的啸叫音一样。那这种近亲繁殖导致的结果呢，那其实就是 AI 的智力大倒退，然后创造力的枯竭。所以说了， 到了2026年呢，这个商业风向上面就发生了一个极其滑稽的大反转。以前呢，我们觉得哪家的算力多，哪家的模型参数大，那哪家就是霸主。但是现在呢，最贵的公司呢，不是做模型的，而是拥有啊真凭实据的这个公司。大家呢也都在疯狂的购买那些2024年之前拍的那些老底片、老相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数据呢是干净的，是没有被 AI 污染过的纯净人类血统。我就听说啊，有好几家好莱坞的老制片厂啊，本来都快破产了，结果呢，因为他们的仓库里边呢存着这几万小时啊没有对外啊数字化的70年代啊那种实景拍摄的素材，在2026年初呢就被 Google 呢开出了一张天文数字的支票就给买走了。那这个时候呢，商业逻辑就变成了一场啊的考古竞赛，大家都在寻找那些啊没有被算法那种最大自然估计过的，甚至是有点带着一些粗糙的带点瑕疵的真实的记录。因为在 Vivo 3.1 的预警之下，这 96.4% 的订单量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可怕的统治。全世界的画面啊都开始变得有一种同样的完美，那种啊统一的光影啊，统一的物理参数，那就像是啊工厂里边啊这大量生产出来的这精美的假花。而那些呢不符合统计学规律的，偶尔会出差错出纰漏的，带有那种人类特有的无理由的执拗的这种表达，这反而呢就成为了一种2026年啊数据市场上面、啊、最有溢价的奢侈品。我在这里啊讲一个2026年啊才有的笑话，就是有个程序员呢就为了防止 AI 公司呢就偷他的代码去训练模型，于是呢他就自己啊在开源的项目里面就故意塞进去了一段啊完全不合逻辑甚至是有点降智的就死循环代码。结果半年后呢，他就发现啊竞争对手发布的新款的这个编程助手，他不仅学会了他的代码逻辑，甚至呢在帮助别人写代码的时候呢会不由自主的在每一段注释里面加一句，嘿，今天我的猫又想吃披萨了。这种逻辑病毒通过自噬效应规模化传播，就搞得那些大厂的公关团队啊就焦头烂额。那这就是2026年的一个真实的常态，我们呢就正处于一个互相喂毒药的数字闭环之中。同时啊，我们发现啊，当造假的成本可以低到几乎忽略不计，而且质量高到啊，甚至连像素级的裂缝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正在面临一场认知上面的大的崩坏。大家可能啊还记得在2024年的那个震惊全球的诈骗案，一个香港公司的财务职员在收到了英国总部首席财务官发来的那个视频会议邀请之后啊，就进入了一个坐满了他熟悉的那些高层领导的这个视频会议里边。在那一个多小时里啊，他就看着这些领导就侃侃而谈，安排一笔机密转账，结果呢2500万美元差不多将近2亿港币吧，就这么被划走了。事后呢，警察就发现了那一桌子的领导啊，就除了他自己啊，全都是 AI 生成的这种 deepfake 的假货。以后的话，这种案例可能会多到啊，甚至可以变成某种职场黑色幽默了。那我们可以畅想一下，那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啊，如果你在视频会议里边看到老板，那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可能绝对不是低头问候，哎，老板早上好，而是啊，现在像是地下党接头一样的先对个暗号，问他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甚至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的这个绝对的私密的且极其无厘头的问题。比如说啊，你可能会问啊，哎，老板啊，去年公司去巴厘岛团建的时候啊，你喝醉了，你到底是吐在谁的皮鞋里的？那如果这时候老板脸一红啊，支支吾吾，然后还恼羞成怒的骂了一句滚蛋，那说明这个多半是个真人。那如果那个老板呢就面带职业微笑，还用一种哎播音员般的完美嗓音，哎逻辑严密的告诉你啊，他从未做过这种缺乏职业素养的事情，那完了， 赶快报警啊，或者说呢赶紧拉闸断网，这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Vio 3.1 级别的这种引擎能够生成出来的这个完美的老板。他呢就连下属犯错的这个微表情啊都是基于啊千万级的视频数据里面算出来的这个最大自然估计。你这个呢可就不仅仅是一个防诈骗的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认知税的问题。什么叫认知税呢？在今天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你仅仅为了确认啊我眼前看到的这个视频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你就必须为此付出精力和时间成本，而且这个精力和时间成本呢正在呈指数级的暴涨。这就是像啊你在路边呢买了一个5块钱的煎饼果子，你都得拿出这个医用显微镜去化验一下里面的油啊它是不是数字合成算法生成的这个赛博地沟油，那这实在是太累了不是吗？就为了应对啊这种社会信用的崩坏，那今年的互联网世界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神明，这就是我们在开场白里边啊提到的那个组织 C2PA 协议，就是内容来源和真实性联盟。我知道啊这名字听起来就特别像是那种啊就是买家用电器的时候啊就直接扔进垃圾桶里的说明书，但我们可以换一个极其暴力的说法，这也就是数字世界的亲子鉴定报告再加上 GPS 追踪器。今天啊如果你拿手机去拍一段路边汽车追尾的短视频，或者说是天空中出现的一个不明飞行物，然后你就兴奋地发到抖音或者说是小红书上面，如果你事先啊没有在手机系统里边开启这个由 C2PA 硬件级别加密的溯源水印，你发的这个内容啊根本连一滴水花都溅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主流视频平台呢都会在自动给你的内容上面打个标签，那些通过物理镜头拍摄并且呢经过芯片加密签名的视频呢旁边就会带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类原始记录的印章，而那些没有标签的或者说是由第三方的 APP 呢稍微调整过色彩的呀，这马上这旁边就会被打上一个极其扎眼的警示符，这个来源未知或者疑似 AI 生成。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心理学现象，因为呢我们已经彻底不再信任自己的眼睛了，我们就开始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标签崇拜。当你亲眼看到路边有一群那穿着宇航服的人在跳广场舞，你的第一反应啊就可能不是啊停下来发个朋友圈是吧，而是先掏出手机啊扫一扫周围有没有这个 C2PA 认证的实时监控摄像头在播报。如果没有啊，就哪怕那群宇航员呢蹦跶的时候啊撞到了你，你可能也会在心里边只是冷笑一声。切，这多半是哪家大厂啊在偷摸的做这个 Vio 4.0 的全息投影测试，还想骗我们的感情，这门都没有。你看我们啊正在进入一个结构性的不可信时代，而在这个时代呢眼见为实这四个字啊就成了最大的诈骗口号了。因为啊这线上的东西啊太假了，但是太完美了，也太容易被操控。如今的社会学观察就发现啊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实体撤退，越是重要的事情呢，越是涉及到那些打个交易或者是深度的情感链接的事情，大家就越是要求要线下见。你敢信吗？现在最贵的相亲平台呢，它的卖点已经不再是什么 AI 精准算法匹配，而是提供一种100%屏蔽电子信号的全封闭线下物理接触的这种服务了。大家呢的要求就退归了本质了，就是不是在看对方的什么视频，毕竟啊视频里的你呢可以是吴彦祖也可以是刘亦菲，大家呢就极度渴求就是对方真实的体温，可能会卡壳的呼吸，甚至是那种 AI 暂时还没学会的极其尴尬的这个脚趾抠地的局促感。那这种啊对粗糙物理参与的渴望本质上也是由于啊这个数字内容烂大街而导致的这个稀缺性溢价。在这场啊与算法的博弈中呢， 我们的经验一下其实没有完全的消失，它只是啊从那个五彩斑斓的完美无瑕的数字屏幕里边啊屁滚尿流的就逃回了那个粗糙冰冷偶尔还会下雨刮风但是呢绝对无法被一键生成的这个现实世界。说句心里话，我还非常乐意见到这种返璞归真的倒退。与其成为啊赛博世界的神，那我宁可啊老老实实的当真实物理世界的人。不过提到了物理世界，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更加硬核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啊聊了这么多、啊、关于 Vio 3.1 这种啊极其懂物理的这个硅基大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只待在云服务器机房里边啊生成像素的这个脑子啊，被装进了一个带有机械肌肉啊、液压关节以及高清的光学传感器的物理身体里边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赛博世界入侵物理世界。聊这个问题之前呢，那咱们先聊聊机器人。说到机器人呢、啊、国内的听众脑海里边呢第一个浮现出来的那肯定就是在历年春晚舞台上面啊大放异彩的宇树科技。尤其是这两年呢，那群啊钢筋铁骨的人形机器人在舞台上面啊，它不仅能够整齐划一的跑酷，甚至啊还能极其惊艳的完成原地后空翻且稳稳落地的这个高难度动作。那大家啊看春晚的时候呢肯定都在惊呼啊，哇太牛掰了，这确实牛啊，在长途奔袭极限爆发力跟肢体平衡上面啊，宇树毫无疑问那是代表了中国站在世界顶格的这种顶级梯队。那么他们把机器人的这个运动控制啊已经做到了人类的极限了。但是今天呢，结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Vio 3.1 啊跟上帝模拟器啊，我们不仅要聊一个让机器人翻跟头啊，咱们要聊一个让人呢、啊、起鸡皮疙瘩的进化方向。如果呢咱们关注一下1月份的科技圈呢，就紧随着 Vio 3.1 之后的一条啊大的新闻，就是、啊、美国的 Figure AI 公司发布的 Helix 02，以及啊刚开始大规模量产的特斯拉 Optimus 第三代。如果呢你搜一下 Helix 02的演示啊，你的第一眼可能会觉得啊这东西有点无聊，它呢就不像是宇树那样在地上翻跟头炫技。那它在干嘛呢？它在啊极其优雅的冲咖啡，极其啊温柔的把一件啊易碎的这个丝绸衬衫给叠好，甚至呢能在不破坏一只啊生鸡蛋结构的情况下面啊，把它跟一堆啊玻璃球啊精准的分拣开。那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行的把它们放在一起聊呢？因为宇树呢代表的是机器人知道怎么用力不摔倒，而 Helix 02啊身上代表的正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科技圈里的终极杀招，就是啊从模拟到现实，也就是如何把一个懂物理规则的 AI 大脑呢用来做最精细的连人类都需要几十年经验的手艺活。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以前呢造个机器人有多么笨呢、啊，在22年23年那时候啊，如果我们想要教一个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或者说是一个初代的机械臂去拿一个生鸡蛋而不要把它给捏爆了，我们呢就需要让这个身价几百万美元的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在实验室里边就反反复复的捏碎可能上万个生鸡蛋，这还需要人类工程师呢就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一点一点的去调那个该死的这个马达受力反馈。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现实的试错成本。但是到了今年呢这玩法就完全变了。人类工程师说呢，哎，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砸这个鸡蛋了。有了 Vio 3.1 这样的精通物理法则的世界模型，机器人呢就不需要在现实世界里面去动弹了。因为它的 AI 大脑啊可以先进入到数字的虚拟空间，在那个引力啊摩擦力以及这个液体张力与现实世界的误差已经低到惊人的据说是 0.04% 的这个环境里边啊，它可以以光速啊先幻想一万年的啊各种捏鸡蛋啊拿水杯啊甚至叠衣服的可能性。在这个纯靠脑补的过程中啊，AI 呢就经历了数十亿次的失败，它捏爆了虚拟的鸡蛋，打翻了虚拟的水杯， 但这个都是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它不需要花一分钱的材料费，可能就需要浪费一点电费以及算力吧。等到呢这个训练过程结束了，工程师呢就把这段啊打通了任督二脉的代码呢就直接下载进啊工厂流水线上那台啊还没睁开眼睛的机器人的身体里边。当他真正的开始按下开机键，在物理世界里边站起来的时候，他伸出机械手的第一秒钟，他就已经是一个拥有了一万年顶级捏鸡蛋经验的老手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Figure 的 Helix 02、能够在进厂的第一周啊就学会了原本需要顶级钳工师傅、要钻研十几年才能掌握的极其微妙的这种精密的装配手艺。那不是因为啊他生来就聪明，而是因为啊他在矩阵的世界里边已经把这个动作练习了几十亿次了。在这里边呢我就要抛出一个比较硬核但是呢也的确有点哲学意味的思考吧。我们在啊震惊机器人进步神速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一件事儿， AI 的大脑呢其实并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是牛顿第二定律，就是那个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那他也不懂得任何就是万有引力公式，他甚至啊就完全不理解啊这个重力这个物理概念到底是个啥。那他到底是怎么像神仙一样的去理解这个物理的规律呢？那这就是他的这个核心的底层的驱动力，就叫做最大自然估计。那这个就不仅仅是在啊生搬硬套这种物理常量了，而是呢去进行一种啊极其暴力的看图说话的逻辑运行预测。他呢就像是一个超级有耐心的过目不忘的瞎子摸象，在啊看了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这个上千万小时的这个物体坠落撞击还有碎裂的这种视频之后啊，他就不去问一句啊就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他只会算出一个非常残酷的概率结果。比如说当一个皮球啊从3米的高空啊被松手时，那么根据我过去看过的100亿帧的类似的画面啊，这个像素点在下一帧极有可能出现在它下方3厘米的位置。当它摔在地上，那最有可能的散布面积呢，应该是20平方厘米。那所有的这个物理法则呢，在 AI 的眼里边呢，已经不再是爱因斯坦或者牛顿笔下的那些神圣的优美的数学方程式，而是呢彻彻底底的退化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但是呢没得感情的世界运行的概率统计表。当他呢试图在数字世界里边去模拟现实，或者说是让一台机器狗啊平稳的走过碎石路的时候，他的大脑里边呢是没有这个引力的原理，他只是在一刻不停的进行高速的去查表以及对下一步的预测。这就是如同啊就用最野蛮的统计学的这个算法硬生生的去掌握到了咱们现实世界的物理法则。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啊？不过啊你可以转念想一想，我们人类的幼崽那不也是这样吗？比如说啊一个4岁的孩子呢就是站在操场上，他呢并不需要啊去清华北大去上过物理课啊，他也不需要去懂啊什么叫做抛物线方程。就当一个皮球啊就朝他飞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能够非常笨拙但是非常准确的去伸手把它给接到。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无非就是通过就是从小到大的数以万次的这个身体的跌倒爬起来，就是丢玩具的时候这种互动，在他的大脑的神经网络里边呢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极其自然基于直觉的物理的一个先验。那这就是人类啊跟 AI 在今年的一个诡异的重合点。当 AI 的这种啊基于大数据的自然估计啊一旦跨越了某个临界点，当它能够预测啊这个物理反馈的精度啊比如说能够达到了 99.9% 甚至逼近 100% 的时候，那么人类啊以前啊一直引以为傲的这个身体经验，比如说直觉，比如说这个老的手艺，那究竟还有什么独特性可言呢？ 如果你是那个在路透社的一个审计报告里边啊被提到的，已经啊深切感受到 AI 统治力的这 35% 的专业人员之一，你可能会在某个深夜感受到一种极其深邃的被代替的虚无感。那这种虚无感的本质呢，就是我们惊恐的发现，我们一直以为的这种神秘无比但专属于碳基生命的这套真实世界的运行感悟，竟然可以被这种简单的暴力的矩阵乘法给彻底的拆解跟提取。好了，今天呢乱七八糟的聊了这么多，从这个23年那个怪异可笑的那长着真的字面意义七手八脚的威尔史密斯吃意面的怪物啊，咱们一路就快进到了今年这个凭着一己之力就能统治全网专业订单的数字上帝 VO3.1。 在这个从像素生成到规则模拟的漫长进化史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的结论呢可能多少有点扎心了，就是在未来的10年里边啊，人类的经验不仅会严重的贬值，甚至会因为算法的完美接管变成一种带着流水线模具般的这种廉价商品。那么相反会有什么东西会变得昂贵呢？我觉得应该是洞察，是品味，是那种不可理喻的偏执。你想当 96.4% 的现实呢都可以被一句话一键完美的模拟出来，当所有人都能用上这个上帝模拟器来声称连卡梅隆都拍手叫好的物理特效跟光影电影时，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的平权反而抹平了技术的护城河，我们剩下的唯一也就是最后的资产可能就是那些不合逻辑算法认为这个概率极低不给生成的这一瞬间，那种在面对被 AI 完美模拟出来的色彩饱和度都非常顶级的赛博夕阳时，你的内心突然升起的无法被任何神经统计学捕捉到的甚至呢带点荒诞的一声叹息，那是独属于碳基生命的真实的冲动。所以各位朋友今年的现实水位线呢已经不仅仅是没过了我们的脚脖子，它已经漫到了我们脑袋下面的脖子了。如果呢你还沉溺在我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或者呢我的手速比别人快这种工业时代残留的这种傲慢里面，那迟早会被这场逻辑规则冰冷的洪水所彻底淹没。在这个 AI 所接管引力的新纪元里，我们唯一的升级是学会如何熟练的操控这台上帝模拟器为我们干苦力，同时呢就死死的抱住这个偶尔会因为逻辑错误而感到疼痛会妒忌会愤怒甚至是有点可笑的灵魂，接受自己包容自己的不完美。有一句古老的带点心灵鸡汤味的老话我特别喜欢，每个人呢都是上帝手里的一个苹果，那只是因为呢上帝偏爱的某一个味道，所以说呢被多咬了一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生来就是不完美的，都有各自的遗憾创伤性格上的短板。由于呢咱们每个人被咬的位置深度都不一样，我们才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但是呢又是独一无二的人。但是现在看看咱们头上飘着的这个由算力和数据所构成的庞大的 AI 巨兽，它正通过疯狂吸收全人类一辈子留下来的数字轨迹还有经验还有教训，去企图填补这个苹果上面的每一个被咬掉的缺口。在这个残酷的进化过程中呢， AI 正在一点一滴的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绝对圆滑永远正确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甚至说是在物理参数上面连 0.04% 的误差都找不出来的那个终极的赛博完美苹果。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追求极致自然的巨兽面前，唯一能依靠的绝不是去拼谁能适应规则，也不是去拼谁更能被大数据所精确的归类，而是要敢于挺直腰板说 对，我也许啊不够聪明，我的判断呢也许是漏洞百出，但我是一个有真实缺口的苹果。因为啊这个执拗，因为这个热血，因为一次错误判断而产生出的伤疤，那才是我们啊在夜之城里边啊唯一一个没有被最大自然估计的冷酷算法所抹平的充满了尊荣的粗糙感。所以保持我们的瑕疵，因为呢这正是我们存在的唯一证明了。好，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仍然有兴趣，有问题，甚至有想讨论指点我的地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发消息给我。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